我们一共一连串有8次这样特别的聚集，就是为着一同在这里追求圣经中一卷很难懂的书，就是箴言。我们所有这个聚会，我想是因为在台中有20位的弟兄姊妹答应我们，他们要读20遍，然后呢，我们才决定有这么个聚会。所以我想，我们一面要感谢主，一面我们也觉得。我们要谢谢这2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他们在主面前的劳苦，姑且说是劳苦，其实是享受。那么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那么也许有的弟兄姊妹问说，为什么这一次没有考这20位呢？原因因为这是第一次这样做，我害怕呢把这些24位弟兄姊妹把他们吓走了，以后我们再也不敢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20遍的箴言并不简单，我怕有的人呢，20位里面也许只读了5遍，还剩下15遍，那如果你考他的话呢，就把他难倒了。所以呢，为着爱护所有这20位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现在我都没有问一个问题，啊。不过呢，我趁这个机会要对这20位弟兄姊妹说几句话。我还是觉得，这个应许不是对我个人的，这个应许呢是直接对主的。我相信说，这次，如果你没有读完5遍，我还是来了；没有读完20遍，我还是来了。所以呢，这不算是你们把我哄着来的，不是。我们还是相信说，你既然应许了主，所以呢，虽然你到现在也许只读5遍，那么我希望你在主面前能许下一个心愿，大概能在多久之内你把它的补完。所以这样的话，我想也算是在主面前有一个交代。对弟兄姊妹也有一个交代啊，所以我想我们就不再问弟兄姊妹了，希望他们回去的时候好好的再把该读完的把它读完啊。那么尤其现在你读过经过这一次的交通以后，再来读这个20遍，我看恐怕就不一样。那么对于已经读完20遍的，我盼望你能够再接再厉，如果你可能的话，尽可能能把它读完50遍，因为箴言实在是很不容易读，你要多读好几遍，然后才有一点印象。当然，如果你们在座有的人能背过来是最好啊，能背过来，我相信呢，那个帮助就更大了。不过我想每一个人呢，照着主的引导做就好。那现在我想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回到箴言第九章。箴言第九章。我们还是读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7根柱子。智慧建造房屋，凿成7根柱子。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过智慧所建造的房屋，一面是指着箴言这一本书，我们看见它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构。那么特别在它走廊正面进门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有7根的柱子。每一根的柱子都是22节圣经堆砌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那22节圣经那7个22节圣经，特别从第一章到第7章，因为从第8章开始讲了智慧的本源，所以呢，圣灵就用这7章，啊，这个7章就代表7根柱子，不过详细的是用那个7个22段，就是7段的22节，那么。把神最中心的借着箴言所中心的那个启示，把它思想把它带出来。我们说过一共有4个思想，第一个讲到智慧的根源，第二讲到智慧的经历，那么第三呢讲到愚昧的经历，最后讲到愚昧的根源。所以我想那个思路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回去再去读的话，你看见圣灵就一直围绕在4个不同的思想啊，四个大的思想，然后呢，我想我们仔细去读，我们一定可以从其中得着教训。那么我们昨天又来看到箴言的房屋另一面，那就是指着，因为智慧既然是基督耶稣的别名，那么这个房屋呢，就是教会的别名，因为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曾经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么当他建造这个房屋建造教会的时候，那因为这个根基是磐石， 那么结果就从这个磐石上呢，它就凿成七根柱子。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乃是指着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得着智慧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然的有一些的表现，那个性情就叫人看见谦卑，这是智慧，给人看见温柔，这也是智慧。你看见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里面有的，我们从前是愚昧之子，我们的言一言一行给人的感觉是愚昧的感觉。虽然有的人进了大学，虽然有的人拿到博士，可是我们今天看在民主殿堂里面所有的表现是愚昧的表现，不是智慧的表现。也许有的人他得到很高的学位，也许很多人得到很高的地位，但是为什么今天在电视上所播出来的印象是负面的印象呢？没有别的，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愚昧之子，乃是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得着那个生命，因为智慧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所以就地位来讲，我们是智慧人，是智慧之子。但是呢，我们更需要行在灵里面，我们更需要住在基督里面。那么因着住在基督里面，结果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慢慢的成长，那么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慢慢经过时间，经过圣灵的雕刻，就变成什么？经过凿成，圣灵的凿成就变成这七根柱子。那这七根柱子就是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的。那么这个七个柱子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教会的栋梁。那今天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中间教会这样的软弱呢？因为教会里没有栋梁，有人的组织，没有那个栋梁，没有那个实际在哪里。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就借着十章到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的建造起柱，怎样的凿出起柱来。那昨天晚上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这个起柱呢很简单，就是那个基督的性格呢就特别描写在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里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逃不掉的，你仔细读的话，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见过了，第一根柱子就是正直或者说公义，第二个柱子就是殷勤，第三根柱子是谦卑，第四根柱子是节制或者忍耐，第五根柱子是仁爱，第六根柱子是真实或者诚实，然后第七根柱子呢是忠信或者翻作信实。所以你看见这是七根的柱子，这就是我们读雅各书第三章那里提到从天上来的智慧有清洁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的公义就等于那里的清洁，这里的殷勤就等于那里多结善果，这里的谦卑就等于那里的温良柔顺，这里的节制就相当于那里的和平，这里的仁爱就相当于那里的满有怜悯，这里的真实就是指着那里的没有假冒，这里的信实就指着那里没有偏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如果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为什么从第十章开始讲愚昧之子，讲智慧之子，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凿成这七根柱子。所以呢，读来读去，虽然一会儿讲到财富，一会儿讲到言语，一会儿讲到妻子，一会儿讲到恶妻，一会儿讲到贤妻，一会儿讲到愚昧的，然后好像一会儿又讲到做假见等等等，你如果怎么去读它，弟兄姊妹，你把它归纳起来的话，你看见就是围绕在这七根柱子上。当然我需要在这里说一点警告的话，圣灵并没有明说这七根，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大概这七根。如果你所看见你所找到和我不一样并不要紧，七并不是那么严格的，如果能按照字面的是最好，如果不能，七在圣经里面代表完全，所以最少你能找到这七个，如果你能找到八个，如果你能找到不一样的，就表示它有八个或者九个，不要紧。我想这个 并不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为什么肯大概能够确定它是这七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得着了雅各第三章的印证。那么这样呢，我们再来看整个的箴言的时候，我相信最少这七个这七个重点，那么基督的性格也许就是圣灵这里所说的那个七根的柱子。好，那今天呢，我想我们需要仔仔细细的稍微看一下，那么这样也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们可以好好去读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了啊，你们再来读箴言的时候，你们可以分了两大段。那第一段你好好的读，多读几遍，你就能看见基督的各方面，你就能看见智慧的各方面。那么实在说来，智慧的七柱不光是指着不光是指着那个建造的房屋，指着那个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其实智慧的七柱，那么有读圣经的给我们看见，就指着智慧所产生的知识，所产生的谋略。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第一章到第九章，刚好是九个，那我想我们这个不是刚好是七个，我想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去看它。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你就发现第一章到第九章是非常有次序的，非常有内容的，非常对称，并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么从第十章以后呢，那么你就特别注意，比方说你一直先是照着公义的思路一直这样读下来，你再读第二遍的时候，你注意它的殷勤，注意第三遍的时候，你读它的谦卑。那么我们在这里所提的不过是蜻蜓点水式的，不过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稍微提醒弟兄姊妹，给大家一点的暗示，那么这样大家回去呢就能好好读主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和今天下午要非常的忙，我们一面读一面我们要查考这些地方的圣经，那么然后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有一点点的解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希望今天早晨跟下午我们能够从第十章一直读到三十章，大概很细，大概很快的读过去。那我们还是跳掉很多，这次虽然我们用了八次的时间，我们还是漏掉很多，那么没有可能啊。我想这只是一个开始，帮助弟兄姊妹能对于这个箴言呢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么还需要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多追求，多在智慧门口仰望，多在智慧的门口旁边等候。那这样我相信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你一定要得，你必定得着主的启示。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第一点呢，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公义或者说政治，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这个箴言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我们昨天说过是序，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然后接着下面立刻就提到不义之财，然后就讲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然后下面说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所以第一个他立刻提到的是公义，然后你从十章一直读下去，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提到义人，提到正直人，那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最少五十次，五十次还要多。如果你把正直人跟这个义人通通读过的话，像义人的道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么像这样的圣经多得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就是圣灵所要凿成的第一根柱子。基督的性格第一个表现，或者说基督的第一个性，就是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第一个果子，或者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凿出的第一根柱子，就是公义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公义呢，有的时候义人呢，有的时候也翻作正直的人。那么正直的人跟义人呢，可以说是相通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我们来看二十八章第十节，二十八章第十节，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你看见吗？这个正直人在原文呢应该是义人，但是翻译中文的人呢就把它翻成正直人，因为在原文呢这两个就是说，事实上呢义人就是正直人，正直人就是义人，这两个是相通的，不过圣灵用两个不同的字就是。 那么等到下面那个完全人呢，才真正应该翻作什么？翻作正直人。但是很有意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讲到完全人，一面指着义人，一面也指着正直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你读到箴言的时候，读到正直人或者读到义人的时候，你们要知道是一件事情，那都是指着什么？都是指着公义来说的。好，我想我们现在来看几节的圣经好不好？一个是第十章二十九节，第十章二十九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那这个道原文严格说来就是耶和华的道路。那么弟兄姊妹，在耶和华道里面最重要的道是什么？是救恩之道。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所得的救恩乃是我们这些义人的保障。为什么？你从新约的角度你就非常的清楚，今天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今天我们这些人没有保障，我们只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被击杀的，没有保障。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称义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穿上了基督做我们的义袍。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知道神就悦纳了我们，神没有看见我们，神看见基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现在呢幔子从上，垫子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现在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因信称义。所以今天神就称为我们是义人，好像没有罪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地位。所以今天你很有把握的，我们靠着主的血能来到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为什么？因为耶和华道，救恩之道乃是我们的保障。那么救恩之道是什么呢？你看新约就很清楚，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一般人。所以这是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第二点，让我们看第十一章第三节，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这里的纯正在原文呢，可以指着我们人格的完整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只是义人，不只他的地位是义的，而且因着那个义的生命住在他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不要忘记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那个义，所以那个结出来的果子就应该是义果，所以那个生活应该就是没有罪的生活，应该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自自然然的，你看见他这里有一个人格是个完整的人格。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完全人格呢，要引导他，要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变成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成圣。什么叫做因信成圣呢？因着相信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活出那个义的光景。所以不止我们的地位是义的，而且我们的生活也是义的，所以给人看见的乃是一个完整的人格，不是支离破碎的人格。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圣灵怎么凿成第一根柱子呢？你看见他的工作的步骤，先叫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呢叫我们因信成圣。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六节，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救是什么？这个得救是魂的得救。你看见吗？正直人的义，这个义不是他自己的，这个义实在说来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就是那个义。但如果你让这个生命活出来，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那不止我们的灵得救，而且我们的魂也要得救。所以你看见，虽然是在旧约里面，你看这些话，如果你从新约的光来看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再来看第十六章第十七节， 十六章第十七节，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那么这个正直的人呢，那个道，正直的道在原文是大道，就是说就好像那个高速公路一样，那不是普通，那是大道。正直的人乃是一条大道，康庄大道。那么他的康庄大道是什么呢？就是远离恶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一个义人，他不止他的罪得着赦免，不止他的罪案在神面前一笔勾销，而且他是一个脱离罪权势的人。罪仍旧在我们里面，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到主那里，虽然主还没有回来，罪的同在仍旧在我们身上。我们所以保罗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是保罗告诉我们，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成圣的生活乃是脱离罪的生活。脱离罪不是指的脱离罪的同在，乃是指着脱离罪的权势。所以这样的人呢，乃是成圣的人，那么自然在我们身上就结出成圣的果子。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根柱子。那这个东西不是来了又走了，这个东西来了就不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不一定非要常常天天在罪恶之中，不需要。你看见今天我们得着的是那个地位，今天我们的经历也应该是这样的经历。我们是因信称义，也是因信称圣。那不止如此，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八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暮。这里告诉我们说，义人的道路是荣耀，它像什么呢？像黎明的光。这个光呢会长大的，刚开始很温柔，结果越照越明，越照越明，意思就是越来越会黄，越来越会黄。到了日午的时候，我们知道太阳的荣耀是最大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止因信称义，我们因信成圣，那个最后的结果要因信得着荣耀。那这就整本的罗马书。什么叫做因信得荣呢？什么叫做直到日午呢？到日午就是表示荣耀最大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身上荣耀最大的时候，乃是基督的荣耀，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第一根的柱子。我想我们关于这个第一根柱子我们就说到这里，因为我想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每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够停留太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要去找的话，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义人就出现了，义人恶人大概就出现了49次，那么正直人我没有仔细去算他，我记得可能有20几次，所以加起来呢，如果你要把它通通读过，我劝弟兄姊妹，你拿一本圣经汇编，或者拿一个圣经，或者拿一个电脑，用电脑也可以。那么如果你把它通通读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那个恶人乃是指着我们这个罪人说，乃是指着我们堕落犯罪，乃是指着我们这个常常被罪恶所胜的那个愚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关于这一部分，因为大家很熟悉，但是让我们记得，一个充满基督智慧的人是个义人。我想这是基本的条件，如果一个基督徒这一点没有的话，别的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乃是圣灵，乃是智慧所凿成的第一根柱子，就是公义。公义很简单，就是对，在神面前是个对的人，在人面前也是对的人。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讲的在神面前称义。雅各书所讲因行为称义，那是指着在人面前称义。所以你看见没，一个基督徒他在神面前是对的，这是罗马书。一个基督徒他在人面前也是对的，这是什么呢？这是雅各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今天你我在神面前如果是对的话，在人面前也是对的。因为世界上的人他怎么知道你是义人？他怎么知道你是对？怎么知道你是蒙恩得救的呢？我们虽然相信了我们就蒙恩得救，但世人不知道，世人需要看见我们的行为，他们就能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让我们记得，千万不要走极端。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不是 这个莫这个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我们知道因为他讲因信称义，那么因为讲的因信称义呢，所以他读到那个雅各书的时候他就读不下去了，因为那里明明告诉我们因行为称义，所以呢他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纳闷，所以最后他告诉我们说整个雅各书就像稻草一样，他觉得六十六卷里面呢雅各书像稻草，那稻草他并不是表示他不相信他神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拿稻草来做兵器，等到征战的时候有没有人拿着 稻草当做刀剑的，不能，所以罗马书加拉太书是他的刀是他的枪和仇敌打仗的，结果你看见他在因信称义，这是马丁路德给我们，但是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说不行不行，那么这一本书像稻草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喜欢他爱这个加拉太书，他爱罗马书，他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当作他的 Catherine 就是他的太太，他觉得这两本书才是我的书，但是读到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呢他读不下去，读的雅各书他彷徨，读雅各书他不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两个都是对的，基督徒是因信称义，那只做在神面前，在神面前他是个对的，但是呢在人面前也必须是个对的，所以这就是因行为称义，所以这两本书都是一样的，都是讲到称义，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是个义人，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了那就是愚昧，什么时候我们不对了这就是愚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常常保守我们在他面前做一个对的人，不止这个人是对，我们的心也是对的，而且我们也能够在世界面前，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对的见证，那么这就是智慧所凿成的第一根柱子。那么第二根柱子呢是殷勤，那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箴言的话，你看见这个整个从第十章到三十一章提得非常的仔细，我想我们看几个地方圣经，箴言第十章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那我们读这个的时候，当然我们平常很容易的应用就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劝弟兄姊妹就是要做一个殷勤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我们呢的感觉什么，我们的感觉觉得这个箴言这些话好像是用在我们日常的，我们劝人不要睡得太多，我们劝人要殷勤一点，那这些话实在说来是可以老不要说我们，就是连不信的人也可以用的这些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乃是基督凿，乃是智慧凿成的七根柱子，那个柱子是从磐石凿出来的，如果是从磐石凿出来的话，那必定是基督的性格之一，那必定不是我们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表面上来看，今天有的人殷勤一点，有的人懒惰一点，那你看世界上成功的人多半都是殷勤，你怎么样去看他，他多半是殷勤，有他道理在，世界上不成功的人，许多的人都是懒惰的人，那么这是从表面上来看，那么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殷勤乃是基督性格里面的一个，换一句话说，就着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都是懒惰的，不过你知道吗，在世界上有的事情我们殷勤，为什么殷勤呢，因为你不殷勤就没有饭吃，有的人格外的殷勤，你知道我们常常发现有的人成功，你分析起来他一定有道理，他一定非常的殷勤，他卖命，你看有的为是开这个计程车，他可以从早上到晚上，他到台中也去，台南也，他哪里都去，非常的殷勤，他从来不说不，你看这样的人很快就致富的，你就将生那没有问题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们里面没有殷勤，你怎么知道殷勤是基督的性格呢，很简单，你拿圣经给他做个很好的实验，那一个人可以是世界上成功的人，但是一来到主的事情面前他就懒惰了，现在呢你叫他早晨起来好好的，你知道我看见过医生啊，那个医生真是殷勤， 非常的应景。白天呢，如果我如果记得不错，白天也许他做10个钟头，哎呀，从早到晚。回家呢，他有一个很大，在美国你知道，很多房子都很像大厦一样，从前面到后面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做，非常非常的应景。我们知道这是他成功的原因。可是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表示说我们这些天然殷勤的人在属灵的事上就是殷勤的部分。你看见说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就变成非常懒惰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有一次你知道这个谁啊，是穆迪弟兄，穆迪是个很大的布道家，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一定相信他这句话，不过他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他传福音传那么久，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人得救的，没有看见一个懒人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证明什么？证明说所有得救的都是殷勤的人，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才得救。人在所有事上都殷勤，在蒙恩得救之上最懒惰。他不是没有受感动，但是呢，他要说我等一等，我等一等，我等一等。所以再睡片时，再打盹片时，然后呢，他才得救。翻来覆去，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这个殷勤是基督性格里面的一个。让我们记得，这是天上的东西，这不是地上的东西。就比较来讲，我们人中间有比较殷勤的，有比较懒惰的，所以你就看见说，世界上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所以我们知道说，你从这个箴言里面所说的话，如果你用在世界上，你能够知道为什么有的人成功，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是殷勤的。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圣灵所让我们注意的，乃是基督，乃是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乃是给我们看有一个性格，那个性格是智慧的结果，那个性格乃是智慧那里凿出来的，所以可以说是智慧的延伸。什么时候你殷勤，你能发现那个基督的智慧，那个不是地上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再说，这就是箴言书和世界上的书不一样，这就是所罗门3000个箴言里面，你看你可以把它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不过是世界上的，一部分不过是一般的启示，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是特殊的启示。而特殊的启示，你看见这个殷勤特别是执着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在属天的事情上，在追求上，我们殷勤来说。弟兄姊妹，有的人可以在一个晚上可以读这么厚的一本小说，但是呢，他就是你让他读一读圣经，没有几行他就睡着了。所以有的人睡不着啊，你不需要吃安眠药，他最好的办法读圣经，他一读完圣经肯定睡觉的。为什么？这是个懒惰人，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一定是懒惰的。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这个一个懒惰的人呢不会读圣经。这个不会读圣经并不是指说你不会读白字，不是不会说你这个白纸上写黑字不会读，你会读，但你不懂里面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在神的话语上有亮光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多半是殷勤的人。坎伯摩根就是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说他是解经之王，他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如果到英国去的话，弟兄姊妹，你发现他那个聚会的地方离那个英国伦敦的车站不过只有5分钟。你如果到了他所在的地方，尤其现在如果你参观他的书房的话，那个书房很有名的，很多人到那里就要参观他的书房。这个 Campbell Morgan 这位弟兄，他从早晨6点钟进去，12点才从里面出来。他所有的报纸都变成晚报，他也看报纸，但是所有的晨报早报都变成晚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是个殷勤的人，他每一卷圣经一定要读50遍，然后才开始做笔记的。人家问他说，你到底对于主的话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汗水，汗水再加上汗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什么时候流汗呢？我想我们很少有人读圣经读流汗。什么人读圣经读流汗？他看看他慢慢开始属灵起来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属灵？我们